我们停了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们要继续下去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也许我们快复习一下哈。啊，你有没有记得带讲义来？有哈，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啊！啊，有没有你上次没有来的？有没有啊？啊，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哎呀，啊，没有来我也很感动啊，因为你这次来了嘛，哈。啊，这个哈，好好啊。那么你需要上个礼这第二章的哈啊，我现在给你哈，那需要哈，需要哈，麻烦帮忙一下吧。每一个人三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一份。好，你看这个就是第一份。好，没有定。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三页三张纸是一份。哎。好的啊 ,OK, 好。那么大啊。请求救后嘛。请的。OK, 好，打好。好，那么我们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呢是接着第一章来的，对不对？好，那么第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提到神借着基督向世人说话，是不是啊？然后呢之后也提到基督超越了天使了，那么这是第一章的主题了。第二章呢承接着这个思想呢啊，既然基督超越了天使，那么天使所传的我们都这么的重视和敬畏，那是指旧约。那当然呢，那么基督所传的那就是福音，那我们岂不应该更重视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应用，对不对啊？好。之后呢我们也提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就从第七节开始讲到了这个引用了一段新的经文了，那就是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五到七节，是不是 啊引用了这段经文。那么上一次好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分享了诗篇第八篇，是不是啊？我们看几个对比来看，最重要的对比呢就是讲到神的这个尊卑的对比啊，尊荣无限的神竟然顾念这么卑微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诗篇第八篇那个焦点了。那么这个焦点呢使我们什么呢，使我们这个都可以跳过了，上个礼拜讲过了，是吧？OK, 好，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尊卑的对比之中哈，主竟然眷顾这么人生生命那么短暂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短暂的人他都看顾呢？把人提升仅次于天使，那么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创造物，是不是啊？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提的了啊。那么怎么会这样呢？不止这样，诗篇第八篇呢其实是回顾着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讲到当神造人完了之后要人管理什么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这是神造人之后所给人的一个重要使命。之后呢到了创世纪第九章，那就是洪水之后，神又给挪亚一家同样的一个使命，要他们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海里的鱼啊，一切都交给你们了啊。同样的使命在挪亚出方舟之后又讲了一次，是不是啊？之后呢诗篇第八篇又讲了一次，不过事实上人并没有做好这件事，神给人的这个重要召命在人的真实状态中并没有管理，是不是 啊那么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下就要我们这一次来讲了，对不对？神给人的使命就是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世人并没有管理这件事，是不是啊？空中的飞鸟管不了了啊，海里的鱼我们也没办法管了啊。 那地上的走兽那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啊？人怎么能够成全神给的这个永恒使命呢？那么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严肃的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九章，又在诗篇第八篇在旧约中三次提到神给人要管理一切的这个重要使命，但是事实上人是没有做到的，那么这个现况啊，是不是反映着神的话语落空呢？神的话是不是没有实现啊？那么假如神的话在这个地方没有实现，那么怎么能够建立神的话语永不落空的信心呢？是不是啊？换句话说，神要人管理一切的这三次提出的重要使命，虽然好像没有实现，那我们会不会信心就开始动摇？好像一面墙哈，抽掉一块砖了，那么慢慢的隔壁那两块也会松了，是不是啊？慢慢的这个小洞变大洞，大洞就可能引起整个墙壁的倒塌。墙壁的倒塌的意思就是信心的崩溃嘛，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对犹太人来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啊。我可以想象啊，那么犹太人的信仰领袖在亡国之后就是拉比了，对不对啊？他们有很多会堂，那么十个男人就可以设立一个会堂了，他们啊。比我们设立分堂要容易得多了，是吧？我们十个家庭还不一定要分堂啊，那么十个男人，那么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了啊。那么就有个拉比了，是不是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哈，这个会堂的犹太教徒啊，读圣经啊，他们从小就读的了，摩西五经从小就要背的啊，近前的犹太人从小背摩西五经啊。希伯来文的圣经 啊，我还不知道这个的厉害的我们中文圣经也不一定会背的，是吧？它是背原文希伯来文圣经啊。那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希伯来大学读博士，他是读旧约的，所以他去一个犹太人大学读博士。不过呢，可能跟教授有些什么意见不同还是怎么样了，关系不太好，所以呢课程修完要考这个口试啊 qualification 啊，考完就可以写论文，论文写完就毕业了，是吧？所以这一关很重要了。那么考大考的时候呢，所有的教授就说了那么他也出席了，是吧？教授要问问题了，不过有个教授就说啊，在说问问题之前哦，他也是拉比啊，显然哦，可能故事很长了哦，在问一些问题之前啊，请你先用希伯来文把以西结书背出来。在问一切问题之前，用希伯来文把以西结书背出来，结果他就当掉了，真的啊，这真是啊，我才明白哇，这些犹太人对神的话很严肃的当然背熟了以西结书不一定信耶稣了不过他们对神的话很严肃的那么这么严肃的这个群体看了三次哪三次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九章、诗篇第八篇，这么三次都提神要人管理他所造，但是事实上没有。那么你想看看会不会去问拉比这个读完圣经问拉比拉比啊，我读了三四个地方神要我们管一切所造的，结果没有啊，鸟我也管不了啊，鱼我也管不了啊，走兽我更管不了啊，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啊？你是拉比你怎么办？你不能说落空，对不对？神的话不能落空啊，你也不能说没有落空，没有落空那你怎么说没有管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困境了。所以 那么多少多少年来，犹太人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解释的方法了啊。人的无奈的时候呢，神的心意是否落空，犹太人就开始推出了一个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好，这个叫做犹太拉比哈解释诗篇第八篇啊。那当然这个解释不在圣经里面哦。那吴牧师，你为什么搞这个东西给我们知道哈？我只有一个目的啊，只有一个目的。当你看到犹太人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等一下呢，我们要回来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你去比较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啊，然后也比较一下，有了这个背景，你才能够了解和欣赏，哇，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实在是带给我们一个超越性的信仰。好，先看看拉比们怎么解释，好吧？啊，拉比被这些信徒哈问的实在是不容易回答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新的解释。他说，诗篇第八篇哦，含义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九章了啊。诗篇第八篇并没有错呢，没有落空的哈。为什么没有落空呢哈？假如你还记得的话，诗篇第八篇那边讲到什么呢？人算什么你还纪念他啊？人算什么你还纪念他？没有落空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亚伯拉罕已经成全了这句话。为什么呢？哦，有经可循啊。因为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啊，这个在各位讲义上有的，对不对？有没有啊？啊，应该有的哈，你不用抄了啊。因为创世纪这样讲，所以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第四节没有落空。不止如此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也没有落空，因为这个是从以撒的身上已经成全了。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眷顾撒拉，撒拉是以撒的妈妈，眷顾妈妈就眷顾儿子啊，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解释了啊。好，那么继续看下去，有尊贵荣耀为冠冕啊，没有落空了，因为摩西成全了啊。为什么呢？我摩西不得了了，他最后做什么的？摩西做什么？哇，摩西哦，这个在王宫长大了，对不对？哦，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呢，哦，意思就是不知道他拿了几个 PhD 的啊，哦，然后呢，哇，作为王子的啊，然后来后来更不得了了，神给他各种遭遇之后，他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尊贵荣耀为冠冕呢，是吧？啊，所以没有落空啊。然后呢，神要人管理人啊，管理神手中的工作也没有落空，因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已经成全了。为什么呢？哇，约书亚厉害了啊，这个城墙都可以倒下来呢啊，你看多厉害，是吧？这样的解释啊。那再来呢，万物放在人的脚下也没有落空，因为大卫身上成全了，大卫是王嘛，所以大卫王管理一切，所以他的脚下面管着一切。之后管理牛羊没有落空，所罗门成全了，因为所罗门很有智慧啊。这个所罗门他给花草树木命名的，所以就管理了牛羊呢啊。还有呢，掌控田间的走兽哈，没有落空，参孙啊。为什么参孙成就了哈？啊，因为参孙哈，参孙发生了什么事啊？哎呀，狐狸尾巴啊，是不是啊？你还记得吗？哦，还有参孙拿着这个卢塞鼓哈，哇，打倒敌人了什么的，哦，这个走兽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了啊。指挥空中的飞鸟也没有落空，以利亚了啊？为什么以利亚？乌鸦叼饼啊，因为以利亚会指挥那个鸟，来给我早餐，那么他就来了，是吧？哦，是这样解释的啊。还有呢，在走在海中的甘地也没有落空啊，谁成全呢？过红海的以色列人。好，这个就是拉比解释诗篇第八篇的方法啊。那你现在看呢，会觉得，哎呦，很有意思哈，或者你觉得很可笑，怎么会这样啊？因为诗篇第八篇不是讲某个个人呢，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指所有人类的，不是只有一个某个特别个人的，是不是啊？不过拉比就用 旧约里面某些特别的个人来分别应验了诗篇第八篇的某一个段落，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了。事实上是跟第四篇第八篇有距离的，对不对？不过哈，你在笑他们的时候呢，同时哈，你应该要安静一下心哈，来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哈。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好，假如我是那个拉比哈，我整天被信徒问哈，哎，怎么讲了三次都没有成全啊？啊，空中的飞鸟我管不了啊啊哈，他老在我车上啊。上面飞飞飞就搞一些东西下来啦，我叫他不要他也不听啊，对吧？啊，蚊子我也管不了啦，是不是啊？啊，晚上咬我打他打十次都打到自己九次啊，是吧？怎么管呢？鱼我也管不了啊，啊，老虎我也根本管不了啦，怎么可能呢？啊，你是拉比哈，你整天被人这样问哈，你总要想办法解决，对不对？于是他就想出这个办法，那这个办法很有创造力的，哦，很有创意的，是不是？不过呢，却跟诗篇第八篇有距离了。那么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非常非常相信嘛，他肯定也是犹太人，或者对犹太文化非常了解，因为引用这么多旧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是犹太人应该也不会太过分。他当然知道这些犹太人解释诗篇第八篇的传统，他肯定知道啊，那么这个后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小证明的啊。但是他对这个解释不满意，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来看。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解释诗篇第八篇的一个全新的方法。所以请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重要的内容了哈，请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从下面开始啊，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有没有个引号，对不对？那这就是诗篇第八篇的结束了。好，下面呢他就开始解释了，找到吗？好，他说什么呢？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是指这句节讲人嘛啊，是人嘛啊，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的，万物都要服，就是所有都服了。不过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都服世人，没有啊。他跟一般人一样，这位作者哈，经历跟一般人一样啊，鸟你管不了，鱼你管不了，野兽你管不了，没有啊。只是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他也活在这种的真实的挣扎里面的，他看到神的话语跟真实人生有距离了，他没有蒙起眼睛，他也开始面对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面对了不知道多少世代了。下面他怎么面对呢？啊，第九节啊，那么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好，那么这两节圣经呢，就是希伯来书对诗篇第八篇一个全新的解释了。他说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万物伏在人的手下，没有啊，唯独啊，只看到什么呢？只看到有一位谁呢？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那么这句话呢，哈，你必须要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背景去了解了啊。请问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对吗？是吧？哈，那怎么这里又讲比天使小呢？ 哦，那是指的什么呢？这里这一句话哈，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哈，这个原来的翻译啊，你看看小字哈，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有没有啊？这个小一点这个哈，可以讲地位，也可以讲时间，短暂的啊，短暂的。那么当然，这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道成肉身，人性的角度来看哦。耶稣超越天使，这是第一章的主题啊。不过，耶稣在人间呢，有取了人的样式的，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对不对啊？按照教会历史一直的传统，耶稣活在地上33年，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这段人性哈，在耶稣有人性的时候，同时也有神性的啊。不过，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个短暂的33年的在世的人性的阶段。从人性看是比天使小，而这位比天使小、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呢，却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什么呢？因为受了死的苦，神把他高升。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人性的角度来看，哈，他就成全了诗篇第八篇。因为诗篇第八篇说，世人呢、神要把荣耀、尊贵、冠冕加给他，怎么个加法呢？就是叫他管理一切的啊。现在呢，历世历代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了，因为我们没有荣耀冠冕了，怎么知道？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管理一切嘛。那么现在唯独见到一位暂时比人、比天使小的这一位，谁呢？耶稣基督，他真的得了荣耀、尊贵和冠冕了。你怎么得法呢？因为受了死的缘故，神把他高升了，所以神给他荣耀尊贵的冠冕嘛。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成全了诗篇第八篇了。不过诗篇第八篇不是只讲一个人呢，是吧？是讲世人嘛。所以他继续就讲下面了啊，第10节了。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这位就是神了，父神了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看好，这是神的心意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第9章讲了，第八篇也讲了，他愿意儿子得荣耀的，要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这是神的心意了，使救他们的元帅，那是指耶稣了，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意思就是。神的永恒心意是要人成圣的，要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的。现在呢，耶稣基督自己得荣耀了，是吧？不过呢，第11节又讲了，因那使人成圣的，使人成圣的，那是耶稣基督呢，耶稣使人成圣，是吧？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那就是信耶稣的人咯，我们因着耶稣，我们也成圣了，是吧？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都是出于父神，所以他耶稣称他们成圣的信徒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合一的。哦，那这样子把整个思路整理一下啊，那么就清楚了啊。好，诗篇第八篇回顾着什么呢？回顾着创世纪，回顾着第1章、第9章，对不对？现在呢，诗篇第八篇，也就是创世纪第1章、第9章，没有成全。那么犹太人各种方法去解释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解释都不对。怎么不对呢？因为假如你用一个古代的伟人哈。作为代表的话，其实代表性不高啊，只有一个人嘛，有好多个人的，但不是全人类。现在唯独见到一位是谁呢？耶稣基督啊。那么他呢？他得了荣耀尊贵的冠冕，因为他为人舍命，神把他高举。而这一位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将来要带领很多神的儿子儿女了啊。进到荣耀里面，这样本是合一的。他受苦难得荣耀之后，他就带了神的其他的儿女进入荣耀里面去。 这是合一的。换句话说，诗篇第八篇呢，讲人得荣耀尊贵为冠冕呢，是透过耶稣基督最后会成全的。现在还没看到了，不过将来他会带领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就跟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同出于一，都从神而来，都成为神的儿女。于是神使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心意呢就会成功了。那么换句话说，诗篇第八篇在今天只有在耶稣身上实现，没有错。不过这个实现是有一个前瞻性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实现带来将来神儿女们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会把神的话语完全实现出来。那么因着这样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就把历世历代犹太人对这个神要人得荣耀冠冕的这个难题啊解决了。那么他解决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好，那么把刚刚讲的复习一下了啊。那么历史出现过的伟人实现了诗篇第八篇，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啊，犹太人观念啊。那么但是呢，希伯来书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啊？希伯来书说，人类管理工作应许虽然没有实现，不过耶稣为人受死，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成全了。而且耶稣以世人为弟兄，所以他得荣耀，他也要带世人，就是他的弟兄兄弟啊，成为得荣耀，带领儿子进入荣耀。于是透过耶稣，世人也成全了神的应许。要是这样的话呢，神要世人管理一切的这个心愿啊，在基督里才会成全呢。只有在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成全呢。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换句话说，今天你和我活在这个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极限。人是有限的，你同意吗？同意啊。牧师有限的，你同意吗？啊，谢谢你了。是啊，长老执事是有限的，你同意吗？是啊，是啊，世上没有一个完美者，为什么呢？因为诗篇第八篇目前只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不过，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希伯来书后面慢慢陈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了解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的重要的思路的发展了啊。那么把它画成一个图整理一下。这个图在各位手上也有了，只是不同方式画一画了啊。那么一开始呢，这条线呢是一个时间的线啊，是不是啊？时间的线，因为不同的经文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好，一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神造人，然后给人一种管理万物的使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对不对？好，一开始就有这个了。好。不过呢，这个人应该是很崇高的这个地位应该好像虚现这样，不过是虚现，虚现就是没有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犯罪堕落，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啊？人的犯罪堕落，所以人应该是很崇高的地位的，因为神要人管他一切所造的嘛。但这个崇高的地位就失去了。于是从犯罪堕落之后，人失去应该有的地位，那么人真实地位的就低落了，他没办法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个是实况，这个是理想，这个是实况，这个是理想，这个是实况，这个理想，这个实况，那么人活在这两个中间挣扎， 犹太人看到旧约圣经挣扎，我们应该有的理想怎么没有实现呢？那么犹太人就有一套解释的方法了，对吧？刚刚介绍过了啊。那么希伯来书作者他也是犹太人，我相信他也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不过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现在对过去这个思想体系完全改变了，他用新的眼光来看啊，不是这些伟人，不是亚伯拉罕啊，不是什么以撒了啊，也不是摩西，也不是这个那个了，谁呢？耶稣基督。所以第四篇创世纪第九章重申使命，诗篇第八篇回顾神的这个使命，现在都没办法解释。希伯来书第二章他重新来解释的时候，原来人呢、实际的地位这么低落的地位啊，在基督里面啊，那么这个透过十字架可以得回的呢。那么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透过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得回应该有的地位。什么地位呢？管理神手中一切的地位，得回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赋予给我们的，就是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当然这一天还没来到，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学习呢。那么这个重要观念在这里了啊，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你和我，你觉得我们在做什么？你的了解啊，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哇，我们就荣耀被提了，是不是啊？哦，假如还活着的人呢，就空中与主见面了哈。假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死的人呢，那就复活，是不是啊？哦，与主合一了，是不是啊？好，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就整天在天堂吃吃喝喝，是吧？大宴席嘛，是吧？哦，羔羊的婚宴了，是吧？然后呢？然后哦，这个很重要了啊。当然当主耶稣再来，我们与主合一这个记录啊，在圣经里面啊，给我们的资讯啊，不是非常系统化的啊，比较零星的，不同的书信段落提到不一样的啊。不过神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全面到底怎么样啊，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将来要管理神手中的创造啊。我不知道将来我是管猫还是管狗了啊，或者管得更大了，我不知道啊。不过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将来肯定是要管理什么？管理神手中所造的。而这个管理权的开始啊，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开始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了，是信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学到啊，这个有圣经根据的嘞啊，假如你愿意的话，你跟我翻一翻了啊，这个是对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一个回应啊，请你看启示录啊，第五章啊。最后一卷书啊，启示录第五章。那么这里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了啊。你假如找到的话呢，请你跟我一起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好不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找到了吗？好，一起读哈。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请问你，这里讲到的 你是指谁啊？你配拿书卷，你是谁啊？耶稣嘛，你曾被杀嘛，是不是啊？好，于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是吧？这个他们是谁啊？就是被买赎的人啊，包不包括你跟我？是啊，我但愿包括了，是不是啊？真实被买赎回来了，这些人做什么呢？归于神，对不对？成为国民，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天国国民的身份，对不对啊？做祭司，对不对啊？是啊，我们现在做祭司哈，成为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呢。我们要为人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对不对啊？我们也把神的福气透过我们带到人间嘛，是不是啊？哦，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啊，没有错，做祭司，归与神。最后一句讲什么？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啊，执掌王权是什么意思？做王嘛，在哪里做？哦，地上是什么时候？现在。哦，很多人我们都忘记了这件事了。我们现在啊，在地上，现在我们应该就要做王的了。哎呦，吴牧师太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在家里吼吼做完了吼，那你就要搞清楚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在地上执掌王权，掌什么王权呢？这里没有讲清楚啊。不过今天信息我用了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斗权不是打攻击等等等等啊。最后他保罗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一信主，就有神就给我们一个王国去管啊。这个王国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一个国民，是谁啊？就你自己。将来，我们在天上要不要与主一起掌王权了？要，你看启示录继续看下去了啊。不过第五章是讲被救赎的人在地上啊，现在啊就要开始掌权了呢，管一个王国。为什么要管这个王国？因为将来我们要在天上掌权呢。那你就回到这个图了，你看到这个图了吗？这个是诗篇第八篇，其实创世纪第九章，再推溯一步，创世纪第一章，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么这个还没有到了，希伯来书说现在只有基督成全，不过将来基督，要带领世人成全，明白了吗？就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现在基督成全了，但是将来我们也要成全，对不对？成全做什么呢？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嘛。不过启示录给我补充了一个重要讯息，这个讯息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开始执掌王权了，管谁呢？那么你看其他经文就发现，管一个最难管的人，不是你的配偶哦，就要误会我的意思哦。最难管的人不是你的枕边人，是谁啊？自己，这个是最难管的。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在地上执掌这种王权呢？为什么？为什么要我们现在就做王？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要？那么将来与基督同掌王权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现在要做王？同样的，你的儿子会问你啊，爸爸，你为什么叫我叫被这个九九乘法呢？我将来大学学微积分就好了。你会怎么回答他？啊？今天的努力是什么？将来的准备耶。我换句话说哈，啊，这个是不是很贴切的比喻了？我刚刚讲这个了哈。不过我要讲的是哈， 将来啊，我们在天上要执掌王权，与基督同掌权啊。你现在要不要预备啊？要不要？要啊，要啊。哦，你看过电视吗？哦，电视这种，这个国王哈、哦，要封侯封相这种电视有没有看过？啊，就是电影啊、哦。哦，这个国王有一天哦上朝的时候啊、哦，啊，今天的宣吴荣祖进殿，下面是怎么样？那就一个人传下去了吗？宣吴荣祖进殿。那时候没有 text message， 对吧？哦，这个就这样传讲。那吴荣祖要不要进殿？林子赶快跑来了，是吧？那进了殿内怎么样？坐下来？那怎么行呢？赶快跪下来，好。然后又说什么？吴王万岁万万岁，是吧？没看过电视是吧？啊，哎呀呀呀啊！然后假如那天国王心情好，他就说什么平生，是吧？平生不是叫你躺在地上的，平生是干什么？站起来，那你要怎么样说？谢吴王。哎，对了啊，这个有看电视啊。好，慢慢就站起来。站起来干嘛呢？等着国王要跟你说话了嘛，是吧？啊，谢吴王，愿王万岁。好，然后寡人今日啊，国王叫自己寡人的嘛，哈，或者叫朕嘛，是吧，哈，啊，寡人今日要封吴荣祖为 chancellor 王，我封你为王哦，啊，封我为王哈，那你应该怎么说？啊，对嘛，谢主隆恩，愿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吧？啊，大致是如此的。不过我那天是这样回答的哦，啊，启奏吴王，微臣不敢。这个很危险的，这句话呢，你这是违抗王旨的。不过那天国王心情还不错啊，哦，他没有这个发怒了啊。于是就再给我一个机会，他就问我啊，为何不敢？哦，语气已经不同了，是吧？那我就回答了，我说开始发抖了，我的声音了啊，启奏吴王，微臣不敢领命，因为微臣不会做王，明白了吗？希望这一幕哈，不是到了永恒中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演出来的那一幕呢？那一幕一定会出现的，因为神的话不会改变的。他说要所有的人，他是人啊，他的儿女要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嘛。启示录说我们将来与基督同掌王权呢，那么那一幕会上演的呢？啊，当然不是这种形式的，是吧？啊，不过类似的那一幕会上演的呢，你会怎么回答？启奏基督吾王，微臣不敢，因为我不会做王。多么严肃！所以启示录在这里就写了，信的人啊，在哪里执掌王权呢？天上啊，地上执掌王权。当然在天上要执掌王权，不过你真的在天上要执掌王权之前，你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管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很难管，因为那个国民很难管，那个人是谁啊？你自己，你这样明白了吗？功课子孙孝顺服我，不是哎呀成圣哦，你为什么要成圣？当然灵命成长嘛，哦，哎呀，不，这里有个重要的神学目的，也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个过程啊，这个叫成圣嘛啊，借着这个管理自己这个过程啊，你就学会什么叫做管理。假如你自己没有管好，你将来不可能管神要你管的嘞。那你只好回答说，哎呀，微臣不敢啊。明白了吗？ 所以你用神的国度来看，啊，神的国度来看，啊，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尚未完成，对不对？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吧？神的国度来了没有啊？来了，来了。当信耶稣之后，神的国度就在你的心中了。不过神的国度普遍降临还没有来临，要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吧？还没有来临之前呢，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要管理呢，那么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学习管理。从哪里开始学呢？神给你一个王国去管了，那就是你自己。你要学习，我也要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叫做成圣。这个成圣过程不是为了哈，你做好了之后，哎呀，选你做执事了啊，啊不是呢，是为了将来神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实现神那个永恒的心意。假如你再仔细想一想啊，哎，那神还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来哦，哎，有原因呢。其中一个，那就是将来要管理、要执行管理任务的人啊，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个这个就是神说，我迟来不是单言啊，来是宽容。我们都会从福音的角度看。哦，因为很多人还没信耶稣啦，所以神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啦，这个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解释宽容啊。但是你从成圣的角度解释，神其实也同时宽容已经信主的人，希望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完全，更懂得管理自己。因为将来所有这些管理自己所得来的属灵的改变和造就，是将来管理神所造一切的必须的条件。换句话说，现在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尚未完全。那么在这个已经降临尚未完全这个时间，是神国度的预备期。预备什么呢？预备将来要管理的人。那么你跟我都在这个预备期。有一天，我深深相信，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信息，刚刚我们看了，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在地上学习做管理者，管一个最难管的国度，叫做自己。好，所以呢，希望我们对这个真理了解之后，更多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就好像每次领圣餐，我们要自我什么省察。我们常常省察的时候，很容易，这是人性，都为别人省察，是不是啊？我也是，我也是人，我也是会这样的，我常常为我太太帮她省察，她也帮我省察啊。但是圣经是要我们攻克谁身啊？己身啊，叫自己服自己。当我们有这个新的观点的时候，成圣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不要帮别人成圣了，成圣只有自己能做。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哇，我也发现了，我很希望另外一个人成圣的过程，而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帮助我去成圣的。啊，有一天我住在神学院，那么有一天我跟那个有一个警察，神学院有一个警察校警啊，刚好我碰到他啊，他要送我回家，因为下大雪，就坐在他的警车上面啊。然后呢，他就聊天了，我说，哎，我20年前来这里啊，我认识你啊，哇，他好高兴哦，啊，然后就问我一句话，哎，你结婚多久了？我说30年了。然后我也问他了，他问我，我也问他，你呢？我6年。 好像结婚六年。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结婚六年的人给我上了一课。他说 ,Marriage is not make you happy. Marriage makes you holy. 哦哦，明白了吧？ Marriage doesn't make you happy. Marriage makes you holy. 哇，我结婚三十年还没有这么深体会这句话背后的真理吧。那么你把这个观点其实可以扩大了，不止 marriage 了，你把 marriage 不只是夫妻，你把它属灵的层面，其实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的。信主之后是吧，信耶稣也是一个 marriage 的，对不对？我们与主合一呢。那么以弗所书就是用男女婚姻关系来解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人群的，是吧？所以我们跟基督也是一个婚姻关系的啊，用这个亲密的联合的关系你用这个角度，这句话我相信也是对的。我们信耶稣，这个新的属灵的 marriage, spiritual marriage, 不一定 make you happy, 不过是使我们 holy。 所以我们在群体之中会就好像在婚姻之中啊，我看我太太，她看我大眼看小眼，小眼看大眼。那么在基督的群体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不高兴哦。不过 ，marriage doesn't make you happy, marriage makes you holy。就在这个过程中，我长胜了。我实在很想讲一句话，对着我太太，很想讲那句话。不过，感谢主改变了我。我应该有更多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爱还有恩慈，是吧？不要老找人家错误，是不是？这个关系真的，这句话提醒我。于是人间的婚姻关系如此，属灵的婚姻关系也是如此。总之，为了一个目的，在地上让我们执掌王权，将来在天上。我们才可能像这里讲的执掌王权。那么这希伯来书把犹太人多年来的一个困境从耶稣基督这里解释清楚了。好，那么第二章先停在这里可以吗？好，下礼拜下礼拜是不是第一个主日啊？
是，
所以下礼拜又没有主日学了那么下礼拜